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圣诞节快到了，可是我们的陆家呢是做到初孝节，
没错，
逾越节，
预备筵席。
对对对，那耶稣这时候已经打发了彼得约翰，
吃起来了吧已经？
我们还没吃，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后边，但是还没真的吃起来。
嗯，
你有没有听过任何的说法讲这个耶稣告诉彼得约翰的事情？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这什么道理？为什么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这为什么不是扛着别的东西呢？
这个我也没去想。
你听过这么多道，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一瓶水亮光啊，从利百家一直解到这里来，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哎，
我没听过人讲这个。
嗯、啊，这个值得推敲推敲。
还要陈大人专门挑这句话来讲。
哎，值得上网去搜一搜。
必有毛驴看见毛驴，是不是？
这驴子还可以。
山寨拿一瓶水迎面而来，这个、嗯、
驴子嘛，因为旧约里面预言嘛。你的王啊，骑着小驴驹来了，这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这啥意思呢？不懂啊，
跟着他，哎，
看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这种一瓶水亮光的，可以给我们留点言啊。哎，他这个还特别有意思，他不是说看见这个人你就跟他讲话，不不不，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这个大概是个仆人，你们就跟着他，
嗯、
跟在他后面哦。人家也不晓得你是、
啊、
是不是怀着什么歹心，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再找到那家的主人跟他说话。你看看、
嗯、
这个奇怪吧？这有没有什么意思呢？
上帝的带领是吧？
值得推敲啊！找到那个主人，问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
连暗语都准备好了。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哎，这句话里边就有点线索了。
嗯，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
就是这个人可能认识耶稣，可能事先跟耶稣说好了。
对，没错，第一他认识耶稣，第二呢，
耶稣可能事先跟他说好了要去他的客房，
或者他可能事先跟耶稣说好了，是不是？
嗯，
那门徒认不认识他呢？
门徒啊，
嗯，
不一定认识。
门徒要是认识他，这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了，说你到某某人家里去就行了吧。
对啊，那难道他客房在哪里还不知道吗？
那既然是门徒不认识，耶稣认识的，又是个大户人家，
嗯，
用事先跟耶稣讲好的，那这个人可能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是暗暗做门徒的，对吧？
尼哥底母、
哎、不一定，可能是约瑟，也没说是男的是女的，所以可能是尼姐底母也可能啊，说不定他们事先就讲好了，一个仆人拿着一瓶水，这是个暗号啊，到了大概什么时候的？
哎呀，对对。好要对得上，
就那瓶水别太重，等扛来扛去的门徒还没出现。那他叫门徒去传的这个话也很有意思，不是说叫你们去问那个楼的主人说，哎，我们的夫子说啊，你的客房在哪里呢？
嗯，
因为他要在那里和我们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不是这么讲的，他直接告诉门徒说，你们对他这么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你前面不错是要加一句话说夫子说，可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以第一人称来说的，他叫你直接把这个话转给这个屋子的主人。夫子说，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 吃逾越节的筵席。你觉得这两个讲法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就是说，你既然叫我去传话嘛，那我给你传一模一样的意思嘛。
嗯，
我就跟你说，夫子叫我们来啊，问你客房在哪里，因为他要与我们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和这个说法，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两个讲法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啊？哈，这两个讲法有什么不一样？这话很奇怪哦，因为一般我们叫人家去传话的时候不是这么讲的，我们总是说他说，对不对？他与门徒要干什么干什么。
嗯，说反应不过来。
那我再问你，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要怎么转过来。你觉得我们讲道的时候应该用哪一个角度来讲更好？
啊，讲道的时候，
嗯，讲道有两个讲法。比如说我们要向弟兄姐妹传一句主耶稣的话，
嗯，
这两个传法，一个是主耶稣告诉我来告诉你们，说我们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此如此，那般那般。还有一个传法是像这里的这样子，主耶稣告诉我来告诉你们说呢，主耶稣以第一人称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两个说法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讲道应该是用哪一个办法？
我们讲道的时候不是说主说了他说，
哎，主说他说，那这里主是要门徒说我说，
嗯，
我与门徒哪一个比较好？两者又有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哪里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它有很大的不一样，而且这边的讲究千万不能弄反了。首先，当主耶稣告诉门徒这样去传话的时候呢，他给门徒权柄，这个权柄是你们代表我说话，对不对？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了，我把这句话给你了，
就好像是你就是主的化身一样。哎，
对，你去的时候可以讲话的时候直接变成我给你权柄去这样做。
哎，
这是仆人自己心里面晓得
啊。主说你可以代表他，
哎，等于是这么讲的
立场或者是地位，
哎，你们怎么说人家就怎么算了。
嗯，
那还有呢，虽然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可是我们在传话的时候，其实那个传话的人是不见了，传话是传主耶稣第一人称对这个楼的主人说话，或者说第一人称对弟兄姐妹说话，当弟兄姐妹听的时候呢，听完了他心里面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这个话是主说的，而不是我消化了以后我来讲主的意思是什么。
嗯，
对不对？你看这个他虽然派的是彼得和约翰，哎，这次为什么没派雅各？他们不是都是三个人都是一起派的吗？这次就派了两个。
嗯，
派的是彼得约翰，可是传话的时候彼得也不见了，约翰也不见了，他们不过是门徒之一
啊。对，他们原汁原味就是讲主耶稣说的。
对，再说一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主给你权柄，你完全代表他。第二个，你虽然完全代表他呢，你在传话的时候是传主第一人称说话的主，不是传你对主说话的印象或者体会。这两件事情如果搞反了，你说话的时候是你，你又跟弟兄姐妹讲说主把他的权柄交给我，我讲话就代表主，那你可麻烦了。
嗯，全颠倒了。
可是现在很多这个用威权来要求弟兄姐妹的传道人都是怎么做的？
对，我代表
主，主真的给我权柄嘛，是不是？既然他给我权柄，我就是他的化身了。你们没有主意就需要听我的，我认为圣经没讲明白的事情啊，或者我认为圣经这样解释呢，那你们就得听我的，顺服小摩西嘛。
嗯，
搞反了。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简单又很清楚的例证啊，告诉我们传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神面前，我们是真的是得到100%的授权，可是这个授权有没有让你多说一句自己的话？没有。并且在你说话的时候所传达的不只是主的话，尤其不只是你自己对这个主的话的了解，而是主自己100%为主的活生生的在他的话里边，你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弟兄姐妹前面，那就是个好仆人了。
嗯，
所以我常常就是喜欢用这个例子嘛，就是讲道的人是像做导游一样嘛。
嗯，
我们有时候领他们看耶稣，有时候领他们看保罗，有时候领他们看先知，有时候领他们看使徒。
嗯，
你并不需要我自己对这个风景啊理解啊或者是什么认识啊，你就是把它带到前面去，让他们仔细的去欣赏就好了。一样的，这个大楼的主人对于所派来的门徒到底是哪一个不重要的，总之，哎，他们照着我跟主呢事先约好的事情呢就来了，所说的话呢也是等于主在自己对我说话，我和门徒 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然后圣经说客房在哪里，哎，这句话引起你什么想象啊？
就主耶稣还要住在他家。
真的吗？
客房吗？
客房就不见得是要住啊。
客房什么意思？
我这个不是问什么意思，这是问你联想，因为传道的弟兄姐妹有特别丰富的联想力，从这节圣经联想到那一节圣经，联想个十个圣经，那就有的讲，弟兄姐妹跟他一起联想，这不是挺好的吗？
客房在哪里？
客房
客店没有他的地方。
而逾越节和圣诞节的关系，耶稣来的时候客店里没地方，就生在马槽里，哎，他跟门徒一起的时候，临别的时候来的地方是一个预备整齐的大楼啊，整整齐齐摆设的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是有地方的，而且是预备好地方的。
是，
那一般我们在讲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包括这个世界名画画的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我们常常就忘了这个图画里面其实有几个人呢、啊？主耶稣加上十二个门徒，
十三个
啊，那背后还有谁呢？
还有这家主人，
预备了这个房间的主人呢、啊？
还有那拿着一瓶水的仆人，没准也
不拿了一瓶水的仆人呐、啊，说的是对啊。哎，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有这个一瓶水仆人亮光了，对吧？你说是这个主人预备的，其实是谁预备了？
还是仆人预备的？
还是仆人预备的？那等一下，在这个席上啊、跟他刚才打的那瓶水有没有关系啊？
主耶稣带我把水变酒啊！
别忘了，等一下，主耶稣拿手巾束上腰，有一盆水给门徒洗脚哦。预备那个地方，预备了这间摆设整齐的大楼，这个楼上的房间呢，那一对主仆可是有福了。你别看他是暗暗的做门徒啊，这个暗暗的做门徒也能够替主做大事的。当然这种信息是很危险，对不对？
是啊，是的，的确也是需要暗暗的了。因为为什么那个前面那个他们真的是要捉拿耶稣要杀掉他？
是啊，前面你不是说了吗？对对暗号啊。但是我们一传这样的信息就很危险，因为弟兄姐妹一听，哦，大家都愿意做什么？你是愿意做门徒呢，还是愿意做那个暗暗的门徒？
求主怜悯，让我做个暗暗的门徒。
啊，就是啊，我先在城里做官，在世上发财，买房置产都预备好，然后到最后啊，为主耶稣预备了一间什么大楼啊，预备整齐的房间，这多好呢！
看到这样的这种角色或人物啊，像尼哥底姆这样的，他就说，哎呀，幸好圣经里有这样的人物给我解脱，救
我
一命。
确定这个门徒是你哥哥的妈还是你姐姐的妈了吗？不管他是谁，不管你怎么羡慕他，你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啊，暗暗的门徒能够为耶稣预备这个大楼的门徒有几个啊？
有几个？
一个了不起，加上他的仆人两个。跟着主耶稣来吃逾越节的门徒啊，最后要死的死逃的逃的，哎，这个有几个门徒啊？
十二个门徒加耶稣嘛，也
是
三个。
耶稣不能算他自己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那你觉得你要去应征一个工作的时候，是有十二个缺的地方比较容易应征呢，还是只有一个缺的地方比较容易应征？
十二个吧。
对呀，那我们现在遭遇的问题就是只有一个缺的那个啊，能够为主预备大楼啊，暗暗做门徒啊，甚至我不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都可以。这只有一个缺的这个空位啊，应征的门徒是特别多。有十二个缺的，要传道啊，要受苦啊，要坐监牢，要挨打啊。这十二个缺呢，反而补不满。所以这个弟兄姐妹真的要暗暗做门徒，要做这个大楼门徒啊。啊，或者一瓶水仆人，蒙哥绝对不反对。
预备客房的仆人
啊，对对对对，这都是你要跟主耶稣关系好，已经事先讲好了才行啊。你不能说那天这个门徒一进城一看，哎呦，怎么满街都是拿着一瓶水的仆人呢？我跟哪一个好呢？就你下了火车站，出了飞机场，哎，来我这，来我这，我家主人预备好了。耶路撒冷满城都是预备好的大楼啊。可是却没有门徒要与主一同守他的筵席啊，没有门徒要吃主所吃的，要喝主所喝的苦杯，是吧？好，这样咱们这个一瓶水亮光开始慢慢出来了吧？
不要随便拿水在教会里面晃来晃去。
现在的一瓶水门徒其实是什么样的门徒，你知道吗？
怎么样的？拿着圣经
养娃娃的门徒嘛，这些爸爸妈妈身上都有这么一瓶水。对吧？
奶瓶，
哎，奶瓶门徒就是这样，因为他家里有小的。主耶稣 出生的时候客店没地方，要临受难了有个大客房，你替他摆设好了。
嗯，
门徒去的时候怎么样？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这好不好啊？
好了，意念呢？
对呀、啊，这个比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出去做那是容易太多了。
嗯，
不用跑远路，也不像那东方的几个博士跟着星啊、嗯、要经历被杀的危险啊，要见希律王啊，要迷路啊，到处问啊，都不需要，马上告诉你，你进去走马上就遇见啊，很简单，一点都没耽误，这个好不好啊？
不错，
这个当然好啊。
好差事，
要有这样的经历有什么条件呢？
你要拿一瓶水？
不是啦，这个你是去找那个拿一瓶水的人呢。
嗯，
彼得约翰有什么条件？
就是你听着主的吩咐你就去啊。
对了，
继续寻找，
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他们去了，这是第一个条件。
嗯，
你听见你要去吗？你不去，你光在家里想什么用啊？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你去了，甚至你不用去找，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嗯，
这圣经讲话又有意思了。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一说他们，就包括彼得、约翰这两个门徒了。怎么说起来变成他们预备的呢？
就一块儿嘛，跟那个一瓶水的变成三瓶水的。
哦，对对对，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差事儿。你只要去，都让你遇见，正如耶稣所说的，你去做完了，还算是你预备的。你看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那这还不够好啊，底下说什么？时候到了，耶稣坐席。这整段话是个应许，
嗯，
对吧？你照着主的吩咐去走，你起来你得听话，你去了，你所遇见的事情啊，那真是让你诸事顺利啊，正如主所说的。虽然不真是你预备的呢，哎，你也算了预备的一份功劳，而且时候到了，谁跟你一同坐席啊？主耶稣跟你一同坐席。
嗯，
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你们刚刚这个小门徒啊，能不能跟他一起坐席啊？
可以啊。
然后这时候坐席的主耶稣都称他们为什么？
称他们
使徒。
使徒，
你去办好了啊，还封官的，你看看。我们现在地上服侍主的，将来到天上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嗯，
你说我们在地上服侍的到底是我做的主做的？是主做的。
对、啊、门徒他们做的、
哎、你只要是去，你只要按照他的话去，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去一定遇见什么？
遇见人，遇见门徒、
啊、遇见万民嘛、嗯、你不能说主没带领啊，主没带领啊，主说使万民，那你首先得看见万民，现在你要找别的都不容易啊，你找万民那太容易了。
嗯，对，天天都遇见很多人，
哎，一开门都是万民，都是神的应许。
对，
你照着去做，到底万民中有几百个或者几十个做了主的门徒、嗯、那不是你的事儿，耶稣会借着你成就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成就了以后，他算谁的功劳？算你的功劳。将来到了天上，谁和你一起坐席啊？耶稣和你坐席。
没错，
保罗不是说吗、嗯、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啊。这甚至别讲得这么远，你光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坐着坐着，哎，主耶稣就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
嗯，
所以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像圣经其他的话一样，到处都带着非常，哎，我们几乎要说非常可爱的应许，对不对？
可爱的应许。
对，马上人家都要杀他了，犹大都要卖他了，十字架的苦就在前头了，你
还给他们好机会，
把他的话里面摆出这么有意思的小东西、嗯、好可爱，是不是？好了，开始坐席了。但我们这个中常委开会也是一样啊，你们地方领导开会，那个领导先要讲几句话嘛。
是，
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呢？
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哦、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哎，这个话到底它是什么语气，也是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揣摩一下，不是要去学啊，而是你要听见的。
嗯，
我自己并不是这么喜欢听那个圣经录音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语速太平了，
不只是语速太平
了，感情不是太明显。
我也不知道那个感情是应该是什么样。主耶稣这时候啊，他讲话应该是带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感情，我虽然不知道啊。你不管谁念给我听，我总觉得不对。你自己念对不对？还是不对，因为为什么？他不是主，我也不是主。啊、
嗯，
你知道他们这个功力最高的音乐家，他们听音乐是不听的
啊，就看他指头弹、啊、
不是，他就看谱子就行了。 那个谱子在他心里面所演奏出来的是最好的交响乐。
心算的，
哎，像心算一样。
心
什么是一个好的交响乐团的指挥？就是他能够把他从乐谱里听见的东西活神活现的指导那个乐团的团员，让他们演奏出来能够和他心里面的相符合，那就行了。
哇，这个太高深了。
这不夸张，你看最伟大的作曲家是贝多芬，他是聋的，大部分的东西他是聋着写的。
就是都是他心中的符号。
我们现在一样啊，读圣经啊，就是你做世界一流大音乐家的时候了。你能不能听见主耶稣在对大家讲话的时候
是默读圣经，
我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他的口气是什么？他的语调是什么？他里面所隐藏的情感、爱以及他的心痛到底是什么？你得听见呐、啊，一点一点去听。我们年纪越大，就听的内容可能越多越清楚。直到我们见他的面，那我们就真听清楚了。是在这样的圣经面前，我们需要逗留啊。那不管你是用哪一个方言来读啊，我不是要开这个玩笑，但是你能用浙江话读得比较有情感吗？可以吗？要不要试试看呢、啊？好像你妈妈或者你爸爸在跟你用家乡话讲话一样。
哎，我很愿意。我们姥姥也已在瑞安一席。当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宴席。直到整居在人的国里。
哎，这不就比你刚才用普通话念的要念的好多了吗？听众朋友，哎，虽然我们今天这个进度很慢的，从一瓶水开始啊，一直到主耶稣和使徒啊一同坐席讲这个开场白，我们实在应该像那个大楼的主人或者大楼的仆人，筵席啊总是有人在旁边伺候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至少可以在旁边听啊，我要仔细的听，仔细的去看。那尽管我们没有办法为主耶稣预备那第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但是我们也可以身临其境啊。不一定需要达文西、达芬奇帮我们画出来，也不一定需要有什么音乐家帮我们做成曲谱演奏出来。你单单慢慢的去读啊，揣摩一下，从心里面听一听主耶稣对门徒是用什么腔调去说话，用什么速度去说话，门徒听的时候他们听懂了没有，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当天晚上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啊，肯定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就说气氛好了，好不好？因为主的同在，天父的同在，那一定是非常浓厚的。我们会不会欣赏呢？哎，实在希望弟兄姐妹啊，在圣诞节的时候啊，
想
纪念主耶稣没地方的时候啊，也别忘了好好的来到这个为主预备好的地方啊，黑暗掌权最后的一刻啊，与主耶稣和门徒一同来享受这个逾越节的筵
席。
好吧，陆家，那我们就下回儿再继续参与他们这个筵席，看看往后主还说了什么，以及啊席中发生的其他的事情。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不醒。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